马拉基书的预言给我们看见，在主第一次来以前，主第二次来以前，他的子民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的，马拉基给我们看见的预言就是启示录，从撒底到腓勒帖腓一直到老底嘉，所有的光景都在马拉基书里面，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什么叫神学？神说了我也说了，神的话太难懂了，需要一些聪明的人把它解释出来。不要误会弟兄们，我不是说这些解释是错的，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就这改革运动来说，改革运动我们普通都是从十六级开始算的，其实所有读历史能告诉我们说，在马丁路德以前，神已经兴起了一般的人，那就是谷中的弟兄们，后来在波西米亚也兴起了一般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严格说来这些都在马丁路德之前。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，他们是最简单的一般人，他们是草根的人，他们是农民，是农夫，是鞋匠，也是糕饼店的里面做工的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神的话已经被恢复了，所以这些谷中的弟兄们他们完全明白圣经，他不只明白圣经，而且他们活出圣经来。所以罗马天主教是最难最难对付他们，第一他们无孔不入，到处都是他们，第二他们的行为实在太好了，反而在教会里面你看见一些腐败的情形，但在这些基督徒身上你看不见。他们个个都遵守山上的教训，他们都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给第二件衣服，他们个个都读圣经，所以他们明白因信称义，所以他们明白人人都是祭司，他们也知道说坐在罗马的宝座那是敌基督的宝座。这个是在马丁路德以前400年，圣经已经是一本公开的圣经，他们读圣经到了一个地步，罗马教皇要下一道命令是针对他们的，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那个命令是有针对性的，是专门针对谷中的弟兄们的。他们越明白圣经，越知道教会的错误，教会就不可能再有愚民政策了。明明教会错了，你根本不知道教会错了，这是那个时候的情形。他们行为好的一个地步，教会当局怎么说呢？我们流失了很多的人呢，因为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甘愿贫穷，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，而且他们都读圣经，所以来吧，我们最少有两个修道会，一个修道会是专门讲贫穷的，那就是圣方济会，还有一个是专门读圣经的，就是多米尼会。所以等到教会当局能模仿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们得着人心，现在教会想挽回人心，所以也建立了这两个会。所以在历史上你只要看见这两个会，你就看见了谷中弟兄们的见证。 他们就是推呀推拉，其余不服从这教训的人。请记得，那个时候教会的见证在谁的身上？不是在罗马，在这般的身上。他们的得胜就是教会的胜。你如果要知道基督的教会什么样子，看看他们就可以了。最后他们觉得没有办法了，我们虽然也学他们，他们还是人数增长啊，到处都是他们，你只要到阿尔卑斯山谷去都是他们。那个时候如果你到德国，从西边到东边，你不需要住旅馆的，你一个晚上都可以住在一个弟兄家里。所以想想看，到最后教会当局没有办法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铲除他们。这就是圣经里面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，他们喝了圣徒的血，连约翰都觉得稀奇，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些人从山谷里面赶到山上去，很多做母亲的怀着孩子，抱着孩子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很多人就死在冰天雪地里面。终于有3000人跑到了山顶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面，他们觉得这回我们安全了。没有想到逼迫他们的人是蜘蛛人，他们不知道怎么会从磐石上面会跑到了磐石的洞，在洞里面是3000个谷中的弟兄们，一把火把他们全部烧毁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，为什么法国，尤其是阿尔卑斯的山谷，什么那么美丽？因为这些风景是用圣徒的血浇灌的。前不久，教皇公开的向谷中弟兄们道歉，但伤害已经造成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400年的事。马丁路德改革以前100年，你怎么会想到神在捷克斯拉夫，在波西米亚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？结果我们的约翰胡斯就为主殉道了，他完全被骗，因为教会当局保证他们，他不光平安的去，而且要平安的回来，这是他们的保证。结果波西米亚的人把他们的英雄送走了，他再也没有回来了。结果他在火刑里面为主殉道了。约翰胡斯，胡斯这一个字在波西米亚的语言是鹅的意思，白鹅，天鹅的鹅，鹅的意思。所以他要寻道之前，他说了一句话：今天你们烤的是一只鹅，因为他们用火刑，他们把约翰胡斯放在上面，好像烤天鹅一样。他是100年以后会变成一只老鹰，是你们怎么追都追不到的。谁会想到这是个预言？100年以后，马丁路德果然 像老鹰一样。现在他为主寻道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大家都读圣经，因为大家都读圣经，他们才知道说当时的教会的实行是拨饼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认为说只要拨饼，你只要一祝福，那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，那个杯就变成基督的血，实实在在变成，所以叫做变体论。那么自从耶西别有了这个教训以后，圣经没有的，不过女人开始教导了，这就是耶西别。基督没有说话，教会说话了。什么叫马拉基书呢？神说话，人也在那里说话。所以教会说话的结果断定什么？断定说今天如果经过祝福以后，这个饼变成基督的身体，杯变成基督的血，那就要小心了。平信徒不小心就把血就溅在地上，这不是亵渎是什么？所以从此以后，每次望弥撒的时候，平信徒，一般的信徒只领饼，他们不喝杯的。所以现在你只要来到神父面前，把舌头一伸，一个小圆饼就送到你的舌头，那这样就不会掉在地上。但从此以后，教会的实行是不喝杯这件事情，这是耶西别的教训。不过呢，在推啊推拉，有一些人是不从那教训。神果然呼召了得胜者。那么好了，如果是平信徒不喝那个杯，但神职人员照样吃喝的，如果神职人员只读圣经，平信徒不读圣经，平信徒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需要，我们不光拨饼，我们还要喝杯。所以可见自从约翰胡斯以后，人人都读圣经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这里不只有饼也有杯，杯饼代表基督的身体，杯代表基督的血，两样分开了，很明显的这就陈列基督的死。你们要如此行，是为得纪念我。当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，你才明白过来，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纪念册，记录那些思念他名的人，因为神纪念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记得到了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拨饼纪念主。但是很明显，读圣经，你不光统领基督的血，同样的你也喝，也统领基督的身体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如果圣经是封闭的，如果只有那些神职人员读圣经的话，那现在问题很简单，很平信徒根本蒙在鼓里面，明白吗？因为他们读圣经，他们就看见说这是主的心意，所以他们要顺服主。但你敢顺服主吗？教会的命令就是基督的命令，谁反抗教会就是反抗基督，谁愿意在教会之外 失去救恩呢？在布拉格，他们当然不敢这样做，因为布拉格可以说是罗马天主教